咁按照中国人嘅历法嚟讲咧，知唔知立春系几时啊？过咗立春未？知唔知啊？过咗咯。咁立春有咩意义咧？立春耕田啊，我唔系好识嘅，就问下你哋嘅，我都系立春系表示春天嘅开始啦。咁啊，春天开耕啦吓。咁啊，如果以呢个嘅时间嘅角度嚟讲咧。春天就表示一个嘅四季嘅来临嘅开始，冬去就春来。咁啊，喺呢个嘅从呢个嘅农家嘅角度讲咧，冬天咧就系、是、做咩噶？冬藏啊嘛，秋收就冬藏啊，呢啲系啲长辈先识啊。咁啊，我哋都要学下嘢啊。秋收冬藏，冬天嘅时候咧就系、是、一齐咧去休息，享受一年里边辛苦。劳碌得来嘅成果嘅日子嚟嘅，秋收冬藏，春天亦都表示新嘅开始，春天又夹住新年，又有双重嘅意义，就是一家人去享受劳碌得来嘅一个丰盛，一个成果。同样我哋睇到春去秋去冬来春又至，等我谂起嗰个咩，跟住就咩个。我想讲咩？嗰个懒惰嘅人咩？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正好眠。下一句咩？过得春秋来冬又至，收拾书包好过年。呢个非常之懒惰嘅学生讲嘅嘢，即系好似我咁样吓。但系我哋睇到季节俾我哋人嗰个意义，都系睇到神喺创造当中安排一个节令。节令有意思嘅。当我再细心去睇翻时节嘅时候，中国人嘅节令都有佢特别嘅意义。端午节啦、中秋节啦、新年啦，呢啲都系好俾我哋能够睇到人同人之间嗰种嘅情谊嘅联系，或者甚至乎我哋能够深层去谂，就系神俾人一啲好多嘅眷顾。所以呢几日应该系一个好忙碌又好开心嘅日子嚟嘅。我记得细个嗰时咧，好开心嚟到去迎接年初一嘅，因为有利是收。咁啊，但系不过随住年纪长大咧，同埋已经升级到要派利是嘅时候咧，呢种嘅喜悦咧就少咗啲啦。不过虽然系咁讲，呢个日子咧值得我哋系好值得我哋去纪念。即系我盼望我哋年初一啊呢日子咧，就唔好走咗去自己玩啦，同下屋企人，同下我哋嘅长辈一齐嚟到去共度呢个咁温馨嘅日子。新年总会俾人一种咧朝气勃勃。因为春天嘛，春天是万物的开始，总是有一种劲力 的感觉。而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诗篇九十六篇呢，也都充满着一个劲力，一个劲度给我们。诗篇九十六篇是一篇的赞美诗。所谓赞美诗，基本上来说呢，必须包含有三个元素。第一，就是崇拜的呼召。第二，就是描写上帝的作为和属性。而呢啲描写都系赞美嘅原因，而第三部分就系一个结语嘅部分。结语嘅部分系呼吁会众再次嚟到去颂赞上帝，甚至乎系顺服上帝。我想讲，要了解诗篇或者系要欣赏到诗篇里边深厚嘅感情嘅话，认识诗人喺咩情况之下写呢首诗，同埋喺咩情况之下唱诵呢首诗咧，系非常之重要。诗篇九十六篇。是以色列君王大卫的作品，我相信大家都不会否定的。诗篇九十六篇除了记载在诗篇里面之外，另一个的记载就记载在列王历代志上十六章中里面的其中一段的段落。当时大卫王已经成为以色列的君主，他要从这个加特人俄别尔东的家里面迎接约柜回去耶路撒冷。当约柜进入耶路撒冷之后，大卫就安排了利未人来到去唱出两首的赞美诗。两首诗，一个是105篇诗篇，另一个就是诗篇九十篇，即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去分享的诗篇。诗篇九十篇基本上可以分为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一个呼吁的部分。这个呼吁部分是大卫呼吁神的子民来到去颂赞耶和华。由第一节到第三节这个段落，作者写作的对象很明显就是你和我，你们就是指你和我。 而留意一下这三节经文里面出现很多的要字，要这个字呢带来一种的催逼的感觉，你想想要什么，要什么大卫要我们做什么呢？大卫要我们做的就是唱新歌。什么是新歌呢？我想这个新歌并不同我们今天在这个的香港的流行乐坛里面经常见到的新歌啊，唱来唱去那些很喜欢，我有没有形容我现在最近的流行曲，可能那些 old fashion 的那些即是老人家是这样，新歌总是硬是咦吟吟咦吟吟咁样的，你留意一下他的节奏有种咦吟吟咦吟吟吟一轮，咁就几首歌。不过冇办法啦，我是听这个郑少秋的书剑恩仇录大的人来的，一定会有代沟。大卫要我们唱的新歌并不是一些只是为了要抒发自己的感情以自己为中心的一些的歌曲，他要我们去歌颂的对象是上帝，是耶和华上帝，他要表达的是我们对上帝的感情。新歌是跟以往不同的歌曲，既然是新又怎样来到新法呢？我们首先看看究竟在大卫心目中新歌是什么呢？在第二节里面大卫提醒我们，这个新歌是要去颂赞神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要传扬神的名，要传扬神的救恩，怎样做呢？或者首先我们要明白究竟神的名和他的救恩有什么关系。对于以色列人来说，神的救恩他们会想到什么呢？就是当日神将以色列人带离开埃及的日子，那段的历史，那段的拯救。在这个拯救过程里面，神用了很多的神迹和奇事带领着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十灾啦、火柱啦、云柱、过红海、旷野里面的玛拿的供应，这一些等等不同的神迹奇事，不单止令到以色列人经历到神丰富的供应、丰富的预备，同样神的奇事、神迹奇事亦都传入到外邦人的耳中。埃及人首先就明白到或者体会到耶和华神的奇妙的作为，所以耶和华这个名绝对不会寂寂无闻只是得以色列人识，一定传遍了整个这个的巴勒斯坦地。神的名字和他的救恩在大卫的另一个的颂歌里面有这样的表达。撒母耳记下的七章二十三节里面大卫这样讲的，世上有民有何民能比你的民以色列呢？你从埃及救赎他们作自己的子民，就在你赎出来的民前面前行大而可畏的事，驱逐列邦人和他们的神，显出你的大名。驱逐列邦人和他们的神，显出你的大名，正正就是神所做的奇事，表现出他的名字，表现在他名字身上。第三节我们看看有两个词语，就是荣耀和歧视。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问神的荣耀是指什么呢？首先我们了解一下荣耀这个字的意思。荣耀这个字可以理解为光彩显现，光彩显耀，或者是光荣的声誉。换言之，神的荣耀就是即是神光荣的声誉。而这个光荣的声誉是怎样表现出来呢？正正就是要透过他所做的神迹奇事来表现出来他这个的光荣的声誉。因为你要有光荣的声誉，你一定要做些事出来才有人认识你的。或者举一个例，拥有大概620亿美元净资产的美国投资家巴菲特，在2006年6月的时候，他答应了他将他的资产捐献给慈善基金，我相信是大部分，其中有 85% 大概是433亿美元呢，他交给标基所设立的一个慈善基金。 有意思的就是巴菲特没有自己来到去设立一个基金来到去用他的钱，他而是将这笔钱交给标基的慈善基金。而巴菲特这样的创举呢，成为了美国的历史。以上的消息就记载在这个《华尔街日报》里面当时的文章，而这段消息也成为日后很多茶余饭后谈论的一些话题。而他的做法也都影响了我们香港的首富李嘉诚，都答应说不知道给多少百亿出来去几多十亿好像是大概来到去捐赠做一个慈善基金。所以我们在这个段落里面看到大卫心目中的新歌就是传扬神的歧视，而这些歧视就是神怎么来到去帮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甚至乎可以说那些歧视发生在他自己身上，怎样帮助他成为以色列的君王。我相信在这些属过去的歧视恩典里面深深地留在大卫心里面。而在这个段落里面，大卫用了很多的要字，正正是反映到他想起了神的救恩、神的歧视的时候，他内心那种的激荡、那种的雀跃，他就心情兴奋，向神唱出新歌颂扬他。你呢？你有没有新歌来到去歌颂耶和华上帝呢？在你过去一年里面有没有这些经历，再一次你看到神丰富的供应，提醒你神照顾着你呢？我最近有一个很特别，或者有一个很感恩 的体会。我爸爸是一个81岁的老人家，已经有这个的大概中度至到轻微至中度的老人痴呆症。咁其实佢一路都未信耶稣嘅。自从佢有一次跌亲啦，咁身体差一啲，咁我自己嘅教会嘅师母就去探佢。咁竟然同佢决志喎。喺我心里面諗，老人痴呆嘅人仲识得决志？因为老人痴呆嘅人最明显系一样嘢咩呢？就冇记性。讲过就算数㗎啦。真係算数喎，即係佢唔会记得讲过乜嘢。咁但係呢最近呢佢就嚟咗我屋企住啦，咁我照顾佢。咁我女耐唔中问佢：爷爷，你唔系信耶稣啊？佢竟然好奇怪咁，信咗啦，信咗好耐啦咁样。咁我觉得，咁我哋问佢：边个同你决志信耶稣噶？咁样唔记得、啊，好似有个男有个女上嚟嘅咁样。咁当日咧就系我太太啦，同我师母同埋呢个男传道，佢蒙查查咁样就系决咗志啦，可以咁讲。但有趣嘅就系佢肯祈祷。他肯说我信耶稣的，为什么不信耶稣呢？在我来说这个歧视，一个老人家，一个患老人痴呆症的人，老人家可以信耶稣，我只能这样说，这个歧视。当然他不是真的信耶稣，我不知道，这个只有神和他才知道。但是有趣的地方或者奇妙的地方，他肯祈祷，他会说阿门，他真的用了自己的说话去多谢耶稣。昨天我女教去祈祷，多谢耶稣赐去吃饭，她就说多谢耶稣赐我喝汤，因为当时在喝碗汤。我想我只能够说这个是神奇妙的作为。想一想在你生命里面，神有没有一些小事你看到他奇妙的作为。第二个段落由四节至到第七节，一个段落给我们看到为什么我们要去赞美耶和华。这个段落一开始里面就出现了一个字，这个字就是伟大。这个字呼应了前面那个的赞美耶和华那个的呼吁。大这个中文字可以有很多的意思，而这个字就视乎你怎样摆法，可以是大小的大，但同样可以是一个伟大的大。我们看看大卫怎样看这个大这个字。大卫提到耶和华伟大，又讲到他是万神之上，这个大的意思就一层一层地来到去展示出来，在大卫心目中 大唔单止系神嘅伟大，而且系超越嘅，因为系超越万神之上。然后大卫进一步咁嚟到去展示出神个独特之处，佢就用咗两个对象嚟到去演绎。喺呢个嘅第五、第六节里边出现咗两个对象。第一个对象出现喺第五节，外邦嘅神都属虚无，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佢以虚无嚟到去相对唯独。如果用数学嘅方式嚟到表示嘅话，即是零，虚无就是零，唯独就是一，零和一的对比。第五节的前半，大卫的对外邦神没有任何的注解，他只是说外邦的神都属虚无。留意一下当中的写作手法，当他说唯独耶和华的时候，加了一个注脚，就是创造诸天。虚无的神他没有好讲，因为不值得讲。但在这个独一的神，他多个的主角是创造天地的独一真神。而第二个对象是延续着前一个对象里面身份的展示。在这个对象里面，大卫进一步这样展现出神的地位。神既然是独一的神，自然就拥有崇高的地位，自然就是无可匹敌。大卫就用了有尊荣和威严来到展示出神的一个超然的地位，而另一方面他亦都有再用这个有能力与华美来展示神的创造的大能。大卫诗歌带领着我们来到这里，面对着这位充满有尊荣和威严、有能力与华美的神面前，他的地位的超越远远地超过世界上每一位君王。至于要我怎样来到形容人应该怎样来站在这位神的面前有什么表现的话，我想了很久我都想不到有什么适合的句子来表达。或者我尝试引用一个历史的小插曲给你们去参考一下，思想一下。在1734年，音乐大师韩德尔的《尼采亚》在伦敦来到上演。当时的英王乔治二世亲临剧院，当他听到第二部分的降乐曲《哈利路亚》大合唱的时候，当中一段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时候，这个国王难以掩盖他心里面那种的激动，即时企起身，听完全首曲为止。而他这个动作成为了很多音乐会日后的一个的习惯，或者是一些的反应。很多人听到这段的时候都起身表示当中的敬意。英王佐治二世的表现或者可以帮助我们感受到神那份尊荣和威严、能力和华美。我想来到咁伟大嘅神面前，我哋可以反映嘅就可能只系用一个现代啲嘅俗语，唔系叫俗语，应该系潮语，傲嘴，你擘大个口，就只能够目瞪口呆。你仲可以讲到咩咧？咁伟大嘅上帝。不过大卫表达更加嚟到去合宜，佢就话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都归给耶和华。喺呢度。归给这个字似乎有些被人感到好像还返给神一样，不过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是属于一个有一个本来就有一个属于的味道，即是说这件事是属于耶和华。与其亦做归给，我觉得亦做归于更加有那个的接近的原来意思，即是说整个的第这一节的这个第七节里面的表达应该是这样理解的，根据原文的排列，要归于耶和华，民中的万族荣耀与能力要归于耶和华。他强调的是归于耶和华，因为这件事是他的，我们没有办法拿走，我们从没有拿过神的荣耀和能力，这个本身就是他。即是说当你想到那些的 power， 那些的成就荣耀能力的时候，你就想到神。 在这样的理解里面，第七节就回应了第六节大卫的描写对神的尊严和威荣给人的一种的震撼，同时也都提醒了我们神是不可以轻视的，人不可以夺取了本来属于神的荣耀，即是说人都不应该试图去超越神。如果你记得的话，在创世纪中的巴别塔事件正正是人要夺取神的荣耀，要传扬自己的名字。今天我们是不是也都以追求自己成就和荣誉为我们首先的追求事物呢？我们有没有忽略了要培养一份以神为中心的生活的态度呢？有时候追求自己的成就和荣耀神可能是一线之差，未必能够那么清晰的，要怎样来去分辨，就只能够你安静去问自己的心，你去想究竟我是为了自己的声誉，还是为了自己的成就。无论是你在你的工作岗位，甚至乎可能站在讲台的我，有时候我都要不断去反省，究竟我是为了荣耀上帝、服侍上帝，还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声誉。第八节至第十节是诗人教导我们的回应，大卫教导我们怎样去面对这位充满了荣耀的神。第八节连接了第七节的呼吁，他一开始就说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将耶和华当得的荣耀归给他。具体的行动就在下半节，就说拿供物来进入他的院宇。供物即是礼物，即是我们所说的献祭，或者今天我们所说的奉献。我们要向神献上我们的礼物，怎样去献呢？大卫再提了，当以圣洁的装饰来去敬拜耶和华。首先我们要去看一看第九节里面这个敬拜的这个字的意思。敬拜字本身有屈身下拜的意思，情况就好像古装片里面你见到那些是啦，啲神子向皇帝面前下拜咁样。咁装饰又系咩意思呢？装饰呢个字系一定系指一个点样嘅形象，点样嘅表现。装饰就好似今日着衫，今日年初一大家都着得靓靓，好光鲜，好整齐咁样，因为要拜年，因为要见你嘅亲人，又或者你翻教会的时候你都好整齐干净嘅，呢个就系装饰。不过圣洁嘅装饰系咩意思呢？是不是神都很重视我们的打扮要做得漂亮呢？我想做得漂亮不漂亮回教会，做得漂亮不漂亮去敬拜神，我答你不到了，你自己去想怎么做法是你的问题。不过大卫说以圣洁的装饰，那是什么意思呢？怎么来理解呢？什么是圣洁的装饰？或者我们去想一想，有没有一家名店出品 会出产了一个系列叫做圣洁系列的服饰给我们可以去选的？如果你带着这个问题走到那间店铺问，哎，请问声有没有一些圣洁系列的服饰呢？我想这个店员可能都是欧嘴地望着你，没有话好说。既然是这样说，圣洁的装饰就不是一些可以摸得到可以看得到的服饰，那会是什么呢？我们留心第十节。第十节里面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说话，或者我们值得留意。他就说耶和华要按公正审判众民。如果神是按公正来审判众民，逻辑来讲即是他是一位公正的神。一位公正的神他期望人什么呢？他要求人怎么做呢？当然希望一个正直的人来到去敬拜他。这样话这样的推论的话，所谓圣洁的装饰正正就是我们一个正直的心。耶和华要按公正审判众民带给我们一个意义，另一个意义就是安定下来。在第九节里面诗人提到世界在神的面前的战斗，而在第十节里面呢 就以一个耶和华作王来稳定这个世界，用两个的图像，一个战斗，一个稳定，凸显了神作王的时候那个不同，也都表达了神虽然有荣耀和能力，但是耶和华上帝不是一个容易发脾气、随心所欲、想点就点的神，他有迹可寻，他可以给我们明白这个神是按公正公义来行事的神。只要我们行事正直，我们甚至乎可以这样讲，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面见神。约翰一书里面这样讲，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什么不责备我们，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我们的心不责备我们自己，即是说我们能够光明磊落，这个就是正正神需要我们一个正直的心。诗篇九十篇来到十一节至到第十一节和十三节是最后一个段落，这个段落是一个期盼，大卫带领我们在这个敬拜里面，由呼吁到认定到回应，最后带出一个期望，带出一个盼望。在这里这个段落用三个祈愿的说话来到开始，诗人的祈愿是充满了欢乐的，我们留意一下当中的一些的字，有欢喜，有快乐，有澎湃，这都是形容人的情绪的词句，带出一种很激动的心情，而且这份欢乐是充满着整个世界的。你看大卫的表达，天地海田地树林，整个世界每一个角落都充满着这份喜悦。还有留意的，虽然没有写到人的，地和其上的，正正就表现了在大地上面的一切的活物，一切的所谓的造就之受造之物，人都是其中一个。每一个人或者每一个受造物都在神面前欢呼，在耶和华面前欢呼，而且这种欢呼是持续的欢呼，因为神要临到这个大地，当神临到这个大地的时候，他就会按照他的公义来审判世界，按他的信实来审判万民。公义的神正正是要以能力和威严来管理世界，而他这个能力和威严也都给我们很清楚看到，他是受这个的公义和公正你们所主导的。我相信这份期待，这份期盼，正正就是大卫的心声，也都是每一位以色列人的心声，期望公正的神、公义的神临到这个世界掌权，重新整顿这个世界。以色列人是一班被神所拣选的民族，他们被称为神的子民，而敬拜独一的耶和华上帝也都是作为一个天国子民的标记，也都是我们作为今天的基督徒的一个身份的标记。在大卫的诗篇里面，给读者一个清楚的 图画，就是一个敬拜的图画，他将敬拜的焦点放在神身上，放在耶和华身上，提醒了我们要以神为中心。诗人从创造和拯救的角度带领着我们来到去认识这位神，他在这个的诗句里面展示出这个独一的神的威严和尊荣，又提醒我们要以圣洁的行为来到这位真神的面前来到去敬拜他。在敬拜里面体现了神的主权和能力，因为他将来会审判所有的人。第一样东西我们不要忽略的，就是在这个的敬拜里面，敬拜的过程当中，大卫提到一个很重要有关于神的属性。诗人形容到神是按公平和公义来审判大地和所有的人，一个按公平公正来审判大地的神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呢？如果神是按公平和公义来审判我们，这样他所重视的绝对不会是我们在敬拜的过程当中怎样的表现，他所重视的是要我们在生活上面 有没有活出或者行出公平和公义出来。换句话说，敬拜上帝不是在星期六星期日的崇拜的时段里面，而是你的生活里面有没有这种敬拜的情操。而敬拜的情操正正就是表现在生活上有没有行出公义，行出正直的生命出来。最后我想用弥迦书来到去跟大家分享神所期望的一个敬拜的人生是什么，或者一个敬虔的生活是什么。弥迦书六章六至八节里面这么说，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牛，或是万万的油河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我相信弥迦书这段的经文正正提醒了我们什么是敬拜的生命，不是献祭，而是你有没有一个的正直、公义、好怜悯的心。人怎样看到神丰富的恩典？人怎样可以看到神奇妙的救恩？或者人怎样可以传扬神奇妙的作为？其实就在究竟今天我们有没有行出公义的事情出来。而我们行出公义、公平、正直的事，不是因为要为自己得名声，而是为传扬耶和华的名字，天天传扬他的新歌，天天传扬他的救恩，正正就是要我们在生命里面有没有来到去表达出公平、公正和正直的人生。